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那我们接着延续上一周的进度啊。那我们现在是在大树吉那罗王所问经，那其中导师摘录比较浅显易懂的偈颂啊。那我们现在是在第三个主题了啊，如同讲义的牧师或者我们荧幕上面的啊。前两个偈颂是关于菩提心的，菩提心是依着大悲心，那大悲心呢是要看到众生苦跟自己一样，所以一切众生皆希望离苦得乐，那唯有成就圆满的佛道，也就是得无上菩提，才是究竟的救度一切众生的苦难，因此依这样子而发心立志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下化众生。那第二，他虽然有两个偈颂，从讲义十二页开始，那第二个偈颂是说发心之后怎么会让我们的这个菩提愿啊，或这个菩提心啊，可以持续一直到成佛，那这中间都不会退失啊。所以他第二个偈颂就有三个观念啊，三个要素了啊，那也是对应其他的经论所说的所谓的执心、身心，还有这个所谓的大悲心啊。那在这个偈颂上，导师是把它对应，执心就是自意无常位，就是那个专心一意。那第二个身心所修行无障，修行的时候不管念佛行六度四摄等等，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也不是要得到好的名声或者受到人家的尊敬，所以这个修行无障就没有虚伪的意思。那大悲心就是希望众生皆能得这个究竟的安乐了。好，那接着在六波罗蜜多里面呢，实际上是有七个偈颂了。那从讲义的21页开始说明布施之后怎么不会后悔，不会生热恼，热恼就是后悔，就是将所施舍的当下要有这个布施舍心啊，生这个舍心。那布施之后要希望所得的功德跟一切众生分享，或者回向无上的菩提，也就是做成佛的资粮，这个在讲义的22页、23页这边提到，三种回向才成就大圣的回向真实。接着在第二个持戒波罗蜜这边，那戒是对大圣而言就是菩提心，如果没有菩提心，那就失了菩萨戒，也失了菩萨的身份。那在持戒的过程，怎么不因持戒清净自认为修行功德圆满而生慢心，主要是要观所持的戒或者所修行都要跟空无自性相应，自然不会因这样子而起戒慢。那除了不起戒慢之外，看到有人犯戒造恶，这些众生更要升起这个救护的大悲心，这个才是菩萨持戒的意涵。接着是在讲这个忍辱，忍辱就是救度众生的过程，怎么不会因众生非礼的对待我们，或者我们想帮助他，他反而不接受，而自己生嗔恨，就是要依观察。这边有几个方式，那偈颂这边所提的方式就是将众生看作是生病很久的病人，那菩萨就如同这个看病或者是医生，就是医生，所以对这些病人可以包容，或者就像父母亲可以包容自己的孩子这样的不理性的对待，或者是不善的行为，虽然是包容啦，主要还是菩萨自己不起嗔心，那嗔啊或是愤恨，这些都是跟大悲心相违背，如果常常升起，我们没有去对治它，很容易就退失所谓大悲心，那没有大悲菩提心也不容易发起，所以它是环环相扣的。那第四个精进波罗蜜，这边就是要主要是两个面向，精进的面向初学而言就是要救度众生或者是护法。那讲义28页导师有提到这个护法，一般说护持正法，感觉上是要护持佛教的团体或者是护持出家人，这也是一种护法了。那实际上如果我们可以将佛教的精神慈悲啊 融入啊，这些精神啊，融入于我们的身心啊，就是从观念上改变，行为上表现出来，让人家跟我们共处哦，不会让我们有负担哈。那这个实际上就是如实的护法哈。好，第五个在29页哈，就是禅波罗蜜多，这边也是指涉在修禅定应该要先注意的哈两个观念啊。所以修禅定要得定之前，实际上是修念哦，就我们念头啊，欲界众生是比较散乱啊，所以一开始要修炼哦，将我们的念头呢，或者是将我们的注意力呢，先专注在一个所缘、一个对象上面哦，慢慢的哦，才有办法让心安静哦。所以这个过程要有两个方法，或是两个关键的内涵，就是正念跟正知啊。所以正念呢就清楚明白，跑念头跑掉了马上可以觉知、哦、把它抓回来啊，正知啊。那正念呢就是要将我们的念头安住在一个对象上面、啊、那除此之外也有提到这个方便行禅、哦、在31页、哦、导师的解释就是要初定住定、哦、在定中还有初还有在入定的过程都要清楚明白，也要知道它的方法、哦。好，第六个就是般若波罗蜜，这边也是由这个听闻而增智慧，对自己清楚明白，已经听得清楚明白的法呢，我们去实践，乃至我们可以跟人家分享。好，接着是在依着智慧而延伸出来，就是多闻，也就是我们上一次所看到的内容。好，这边有提到云何比丘闻，云何得多闻，这边就是从恭敬还有敬信心去亲近这个多闻者。那如果我们亲近了这样的人，我们就可以得到多闻。因为为什么要多闻？因为有闻可以生智慧嘛。好，接着在37页这边有举像印光大师他的警语，就是要让升起这个感恩心啊，或者是这个燃遭遇想，所以在读经的时候应该要清洁我们的手，还是我们的桌子也要干净整洁，不要边吃东西边读经或者边看经，这不是很好。接着就是讲住道法，请看39页。那住道法实际上这边接下来应该是有14个内涵，当然那个寄送导师有时候取的这个寄送的长短不太一致啊，我们之下会看得到。那第一个就是所谓的事无量心啊，这边就提到怎么行慈悲喜舍的啊。好，他的回答就慈心悉平等，好，就慈呢就是娱乐嘛，好，所以给予众生快乐，那悉平等的对待一切众生啊。实际上这边的平等就是慈悲喜舍的舍，舍不是舍受，不是这种所谓的不苦不乐的那种感受，而是要平等的对待。那怎么样大悲？大悲行大悲的时候是没有疲倦，就救度众生的苦，拔苦是没有觉得厌倦，厌倦就是我不想做了，这样子就会很容易退失所谓的菩提心，退失菩萨道。那随喜名为喜，就是看到别人有好事我们就随之欢喜。那这边有提到在40页这边呢，老师也有提到说随喜它实际上是通这个善法跟恶法，所以别人造恶你不要随喜，这样是不好的了。所以造善随喜是好的，随他们所造的善法令他觉得他升起高兴的时候，我们也是升起欢喜的心啊。好，接着再看下面啊，40页下面标题挂菩萨这边呢，就分别一下事无量心，从世俗间啊，就是事无量心实际上是可以修而得禅定啊，所以共世间。那阿含经在41页标题的罗马数字2啊，阿含经有提到这个事无量心又配合七觉知的话啊，是可以解脱了。那大圣所修的事无量心，他并不是自己解脱就好，所以他是希望可以帮助众生离苦，所以慈悲喜舍事无量心都是帮助众生的方便，所以在修的过程都与空相应，这个才是成就大悲， 或者是成就所谓的，应该说这四个合起来就是菩萨的大慈悲啦。这个才是菩萨所修的四无量心。好，接着我们看住道法的第二个，就是见佛闻法等。那我们要见佛呢，就要念佛。那见到佛，我们就可以亲自听到佛说法，那对佛所说的法得信心，那所闻的法也不会怀疑。所以如果可以生生世世见佛闻法，那所修行就比较有保障了。所以往生净土或者佛国净土的思想大概也是这样子，因为相对于我们这个世间 此时此刻释迦佛已经入灭了嘛，所以往生到他方佛土亲近佛跟佛学习，这个修行就有保障。所以净土法门实际上他所诠释的所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涵，所以并不是说往生净土自己解脱就好，那这个跟菩萨道又不太一样的意思啊。所以导师为什么会对那时候就是明初的净土法门或者是净土宗有一些批评啊，或者是禅宗也是啊，就是好像慢慢的已经变成所修的法门是要快的，很快的让自己可以解决这种痛苦，得到这个究竟的安乐，导致说这样的思想实际上是说大圣行小圣行的。当然这样的说法是很不好的说法啦，就是也延续太虚大师的说法，就中国佛教那时候大概是有所谓的说大圣法行小圣行这样子，这样说法就是比较求赶快解决生死痛苦，超越轮回这样子。这个实际上跟菩萨道的思想是有点违背的啦，所以就算要往生净土呢，也不该只是为了自己啊。在阿弥陀佛的48大愿本，他的愿里面也有随愿修短愿啊。虽然往生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国这边的众生啊，寿命都很长，但是只要往生到那边修到一个阶段，就是不退转菩萨的话，他可以随愿就可以投身到各去去救度众生，他不见得一定要在这个极乐世界成就的所以他还是有这个大圣的思想精神在的，这个才是大圣的佛法了。好，接着是第三个，第三个就是要修这个福德跟智慧。那这边福德智慧还有跟禅定彼此的关系啊。好，大家回来是要庄严福无厌，一样是修学这个福德资粮是没有厌主，那用学问来庄严智慧，就是用听闻思维乃至修学，最后成就所谓的圆满或者无漏的智慧了。那智慧跟禅定的关系这边就心即名为定，那修止啊可以得定，那知法名为智，就等于观察是可以得到智慧。好，那我们接着看在47页啦，我们上次讲到这边讲义的47页。所以寄送的解释就是说要得禅定了，就是一样跟前面所提到的，将心的安住在一个所缘上，那心如果极静的当下很容易成就定，所以止呢或者叫舍摩他，就是将心安住在所缘上，达到所缘跟心是合一，就没有分了，不当下得定的当下是融合在一起。那清楚明白就是觉察分别，这个是修所谓的智慧，修观成就智慧了。好，请看47页的第二行开始，在标题的二这边，好的，这边老师就说到了，定跟慧是修止跟观而来，所以应该这么说了，修止可以成就禅定的定，那修观可以成就智慧。好，接着下面，好，以修止达到定，那这时候心是无有二用，就是将心跟所缘合一，一般说所谓的心以尽性，有没有？心跟静是合一，心一静性，所以在论这个寄送才叫心即名为定， 这边的齐不是这个涅槃那种齐灭，而是心非常的宁静清楚明白。好，第二个是修观。好，智跟慧都是从知法，那就二圣的说法来说，知法就是知苦集灭道，就是知四谛或者是知舍缘起啊。我们上次有提到啊，导师在成佛之道有提到嘛啊，由闻知诸法，由闻遮无义啊，断无义，由闻遮众恶，由闻得涅槃，也是从闻开始啊，但是不能停留在这个听闻，我们要进一步的思维，乃至跟禅定相应，这时候叫修慧嘛啊。好，这边就提到所谓的知法啊，所以就抉择分别了。那大圣的知法，知的是一切法空啊，这个我们在后面也会再提到啊，这个怎么产生无漏智啊，这个过程上我们第一个要先建立所知道的对象是什么，或者是诸法的真相是什么，就大圣法来说就是要知一切法空。那从声闻的修学来说，它这就是从无蕴的无常变化，所以说无常苦无我这样的次第嘛。那大圣就直接观一切法空啊。我们刚刚提到嘛，修观是有办法成就智慧啊，所以知法实际上就是跟观观慧有关系啊。好，接着来说明啊，导师接着在标题三这边所要提的就是同样的所缘，但是你的心作用不同的时候，所成就的功德或是成就的状态就不一样。好，所以导师就是说明，诶，定跟慧并不是完全的不一样啊，这是看你心的作用。我们刚刚提到嘛，修止成就定，修观成就慧，就是同样一个所缘境，当我们将心安在这个所缘境，安住在这个所缘境上面，这时候成就叫定。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个所缘境去分别啊，无常苦空无我，或者观他一切法空，这时候所成就的就是智慧了。好，所以这边在下面有提到啊，就是用这个所谓的一切法空啊。这边导师有提到啊，实际上所修的方法不同，而分别定跟慧的定义不同，不是因境啊，所以这边的境就是所缘境，就是对象啊。举例来说，我们刚讲前面讲四谛，其中的灭谛是智慧所体证所了知的对象。当我们将心呢安住在这个灭谛上，或者将心呢安住在一切法空性上，当下心心不动的时候，安定不动的时候，这时候就是定了。那如果我们进一步的去观察一切法空，或是观察所谓的灭，这时候就是成就是智慧。所以弥勒菩萨说定跟慧定呢可以叫做所谓的无分别影像，因为我们将心安住在所缘上，所以心所呈现的影像是没有分别的，你心没有去分别抉择，分别抉择是智慧这个慧的慧心所的功能。那止奢摩他止心所功能，就是将心安住在所缘上，所以有分别影像就叫慧，就叫慧。那这个就是由观所成就的，这个下面就有这几个了，在注脚106这几个有分别影像无分别影像这些，这个大家有兴趣呢可以自行看一下。好，接着还是在延续这样的概念，所以在48页还是一样延续这个将心安住在所缘上叫无分别影像，将心对所缘进一步分别的时候叫有分别影像，还是在这个概念上，所以在48页还是一样讲。好，有分别影像就是有对象，对对象有分别，所谓的分别也不是随便的分别，好丑好的丑的坏的这些分别，要依着随顺佛法的分别。那我们说佛法的如实义或是真相啊，就是对一切法去观察，大圣而言就是观一切法空啊。那声闻的次第从它的无常变化说它是苦，既然是苦就没办法主宰，所以是无我，既然是无我它就是空，大概是依着这样的次第啊。那大圣大概是直接观一切法空啊，所以如果是将这个心呢 去细验于佛像，就对佛像去分别啊，它的总，我们说佛的像特征有32相啊，那这个就是有分别影像啊，因为我们的心的作用是分别嘛，哈，觉者啊，觉知哦，那得定就是心呢跟这个佛像是安在这个佛像上，没有分别的时候，所得的安止叫定了。那观察的时候就是得这个所谓的慧哦，那导师这边有个叫假想慧或者假想观哦。因为我们所成就的时候，我们先眼睛先取相嘛，先看你对哪一尊佛像啊比较有缘，或者你觉得它比较缘比较容易观察哦。那你先取相之后，接着闭目以眼睛闭起来，在你的心有办法呈现这个佛像的影像，这时候所成就的叫慧啊，由慧心所呈现在心上的境啊，这个佛像，所以它是假想的。不是真实看到这个佛像，不是我们真实看到，而是我们由心所呈现出来，所以叫假想观或假想慧的。好，另外一种有无分别影像呢，这边导师的是从这个所谓的圣，应该说比较随顺圣意的观察。圣意是什么？一切法空嘛，或者我们说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这些叫做圣，随顺圣意的观察。所以第二个无分别影像，它所举例的是依着所谓圣意的观察，就是观一切法空性。那如果心有办法得安定安止，那就得定了。那如果依这样的观察而误入这样的境界，就得所谓的无漏智。好，下面小节哦。所以知呢，就是知有分别无分别哈，由观法性而证知哈，这个时候就是叫圣意慧，所以跟前面的假想观或者假想慧是不一样，因为所观的对象是世俗的啦，或者你观的法是共世间的哈，出世间的法是什么？我们刚刚所提到嘛，三法印或者是大圣的一时相应。随顺这样的观察，才有办法成就所谓的圣意或是出世间的智慧了。所以一个人本有的知，就是这种觉知，从观照而得的知是不一样。就我们一开始像我们生活经验，我们可以知道温度的变化，热了我们开冷气开电风扇，这个都是觉知了。所以这个觉知跟你由观察法的共相无常苦空无我，或者一切法空而产生的认知，这个是不一样的哦，这作用是不一样啊。但是我们初学的时候，就是要从这样子入手，就是要从所谓一切法的真实相去观察，不管你用三法印去观察，或者是观一切法空哦，这个才有办法，这个才是佛教所讲的加行慧啦，才有办法生所谓的无漏智啊。最后可以达到所谓的止观双运，止观双运大概也是这两个心的作用嘛。我们说止就是将心安住在所缘上，观呢就是抉择分别所缘，当这个很平等的时候，就是不是偏在定或是 偏在慧的时候，就达到所谓的定慧均等。一般的描述就是在第四禅，第四禅比较有办法达到所谓的定慧均等。那经中也常描述这个佛呢，就是依的第四禅去观这个十二缘起或是四谛，体悟这个圆满的觉悟了，体证这个实相。好，这个大概是这个意涵。我们接着看一下注脚的107这边也是延续刚刚所说的了。所以有分别影像无分别影像并不是依着所缘有差别了。不过导师这边的解释哦，这边的解释大概是你的所缘，还就是依着所缘而有这些分别哦，所以导师实际上他的解释是有两层意思啊，在前面的47页那边，他是说所缘境没有差别哦，看你的心的作用是什么，你的心是将心安置在所缘上，还是去观察所缘？但是在注脚107还有在48页所说的，他实际上他认为的有分别影像是观所谓的世俗的观察啦，在世俗就简单说就是共世间的啦。那无分别影像呢，直接是观空性，观诸法的实性，这个叫无分别影像。像注脚107这边也是一样啊。 修止观所生的影像，这边叫什么叫所生的影像？这个影像就是在心中所呈现的这个像，那什么叫有分别影像呢？就一般的止观，像我们修熟悉就安般了，或者像观这个不净观、白骨观等等。白骨观也是一开始先取这个白骨的相嘛，那一样在观察，在心中可以呈现这个白骨的这种象征，这个叫有分别。那修空呢，这叫无分别影像，所以导师这边也有这样的说明了。那前面是七业，实际上是比较接近瑜伽师地论的说法，这个我们稍微就提一下啦，这如果大家有问题呢，我们可以再讨论哦。好像在，请大家看一下这个荧幕上这边，好，这边导师呢就比较是站在47页的说明哦，像在成佛之道，那成佛之道这一段文呢、这大乘不共法哦，在讲这直观哦，导师这边比较是站在瑜伽师地论的说明哦，所以导师这边有提到嘛哦。修止得清安就可以成就正定，那下一个阶段呢就可以去观察这个所谓的空性，依定而修观，入于修慧的阶段。所以那个时候呢，以这个无自性空为所缘而做观察，所谓修观察就做观察，就是以这个空性为所缘去做观察，这个叫有分别影像。那为什么是有分别影像？因为心的作用就是慧心所的抉择分别，所以这个跟我们48页这边的说明是不太一样，但是跟47页是一样的，这边没有要让大家混淆的意思，并不是要混淆大家的，只是导师这边的说法，如果照着瑜伽师地论的说法是47页，那48页导师当然是有引其他的这个论的说明了你像成佛之道这边一样嘛。好，这个有分别影像，观察久了就一样以这个无性空、无自性空为所缘修安住，就是将心安住在这个所谓的无性或者无空、空性这个状态，这时候叫做无分别影像。所以这段文就很清楚的提到，并不是所缘有差别，而是心的作用有差别，这个是跟47页的说明是一样，但是48页说明它是站在有分别影像是观共世间的相，就像我们观佛像，这个实际上也是啦，或者是我们没有观法的共相，一切法空性或是三法印这些的话，都算是落入于比较是共世间的，所以是有分别。但是如果我们直接观一切法空，这个就是无分别影像了。所以这边有两个说明哦，所以大家稍微注意一下。那48页的说明哦，如果我们看注脚106的刮胡山哦，这边反而是比较接近的哦。像注脚106的刮胡山，这是一样是无着菩萨所造的大圣阿毗达摩集论哦。那瑜伽师地论哦，实际上据现在或者导师的说明哦，大概前它全部有100卷嘛，那前50卷是无着菩萨到兜率天呢，听这个弥勒菩萨说法的哈，据说了啊。那后50卷呢，是无着菩萨对前面的说法做解释的，所以它应该是弥勒跟无着的合作的一部论呢。刮胡山呢就会比较是无着菩萨的观点，所以这边有提到嘛，106刮胡山的第二行，什么叫有分别影像所缘，就是由圣解作意，圣解就是作意，就是我们说的假想观啊，就如同刚在讲48页，我们以佛像为所缘，我们先取像，但是我们闭眼睛没有看到佛像，但是这个像呢，如果我们观这个心力够强的话，它是可以清楚明白呈现在我们心境上，我们并不是睁开眼睛看到嘛，是从在我们心所呈现，所以这个叫圣解作意，它是由我们心所造作出来，可是这个心力是强而有力，一个强而有力的这个心力可以造作或是升起我们所取的这个所缘， 所以包含了止跟观的所缘境都是叫有分别影像，也就是导师在48页所解释的，当我们观佛像，心可以安住在佛像，就成就定了，这就是修奢摩他，就是止。当我们分别观察这个佛像产生的，就成就慧。所以这边就有提到嘛，由圣解作意，所有奢摩他毗婆舍那所缘境，这个都叫做有分别影像。也可以说它的分别啦，还是比较是属于世间的啦。那什么是无分别影像所缘？这边要提到嘛，真实作意。什么叫真实作意？就是作意法的共相，观察法的共相。我们刚提到声闻法来说，就是观无常苦空无我这些；大圣法就观一切法空，或者是所谓的真如性、空性这些概念。那一样，奢摩他毗婆舍那。所以我要说明的意思就是，导师在47页到48页他诠释有分别影像无分别影像，实际上有两个说明。第一个说明是从心的作用，但是所缘境没有差别。第二个说明是依着所缘境而分别。那心的作用可以是修止，可以是修观，但是你的所缘境如果是共世间的，那所成就的就叫有分别影像。你的所缘境如果是以空为所缘境，那不管你修止或者修观，就是无分别影像了。大家如果不太清楚，回去再看多看几次啊。这边有两个意思就对了。好，接着我们看到48页哈。这边个人的科判上是用菩萨之行啊，就是菩萨的修行。那包含了什么呢哈？我们来看一下偈颂哦。云何彼行处啊？居住止何相啊？彼行处云何啊？彼云何修行？那其中第一句跟第三句都有彼行处啊。导师认为这两个彼行处不太一样哦。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啦。他的回答就是下面这个颂啊。彼行法空处啊，就菩萨的修行实际上是依着法空，一切法空，以他的修行的一个标准啊。所以一切都是观一切法空。那舍是彼岸句啊，彼行住世禅啊，修行托众生啊。我们看导师的解释啊，在48页这边啊，所以刚刚有提到哈，第一句话跟第三句话都有彼行处，但是看起来是没有什么不同，实际上是不一样。第一个的行处指的是所行之处啊，就是行在什么地方啊，那也就是菩萨的所行是什么。那第二个啊，第三句的行处指的是修行所安住啊，所安住的地方了。那如果从他的回答，就是依着四禅，菩萨是依着四禅而修一切法空，所以依着四禅而修啊，菩萨是要就是等于说他不是只是观啊，他是要有止跟观啊。好，那接着先解释第一句话了啊，彼行法空处啊。这个就是菩萨修行主要是观一切法空。那一般我们的心呢，行于某个境界，就是投向某个境界或是造作某个境界，这个叫心行。那导师在大圣起心论讲偈他有提到心行呢，就是心心所的一切活动，就我们内心的一些活动了。所以我们要缘取，我们要观察，我们要了知某个境界，我们心呢自然会投向这个境界去，有很多的心理活动，这些都算是心行。那法空呢，就是一切法空无自性。所以呢，我们要知一切法都是因缘条件所成，如幻如化，所以才有办法了知这个，所谓叫一切法空无自性嘛。好，就如同《金刚经》说有到种种，说到很多种种不可得，一切都是因缘和合啊，如幻生灭啊，所以生呢，无所来处，灭无所去处啊。好，这个像在注脚108了啊，注脚108的瓜福一啊，这一部经也是很特别的经啊，因为为什么？这个叫杂安经的335经，他自己讲什么？什么叫做第一义空经哦？所以在《案经》本身有讲第一空经呢， 这边有提到啊，眼生死无有来处，灭死无有去处，所以眼不如不识生啊，生已灭尽，就是就像眼睛眼根一样啦，我们感觉上有眼根的作用，依着眼根我们可以去了知外境，产生认识嘛。但是这样的眼根啊，它不实在的生，如果它实在生，就等于它是自由自成，不需要其他条件而形成，自然它生了就不会灭。但是我们知道有违法生起就朝向于灭亡，所以生已嘛，朝向于尽灭。有业报而无作者，这边又提到的有这些影响，我们作善得乐，将来会有乐果，造恶得苦果，这些有这些作用，有些影响，但是没有一个实在的这个所谓的作者啊，这个比较会有是我无法有的思想，就是五蕴合合个体非实有，但是这个合合个体我们假名为众生或人，他所造的行为，此生此刻所造行为会影响未来，虽然不同样一个人啊，不能说同样一个人在受报，但是他是相似相续在延续的，所以此因灭已，亦因相续，除俗数法。这边俗数法就此有故彼有，就是所谓的缘起法啦。所以了知这个我无法有，或是没有实在作者，这个叫第一义空法经，这在暗经中是很特别的。当然它还没有到大圣强调的一切法空，这边比较看到的就是有法没有作者，就是没有这个我执，但是到底有没有法执呢，不明确，但是他强调没有我执，没有作者，没有一个实在的不变的一个众生在轮回。好像在刮符二，刮符二是金刚经啊，这边就如同如来，如来什么呢，如来是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叫如来，就是如来它是体证实相，但体证实相你不能说它是从哪里来，也不能说它灭后去哪里，如果有这样子的实际从哪里来灭后去哪里，那我们就执着有个实在的如来，有实在的佛成就圆满的佛道，这个就是一种执取啊。好，那这边所要提到的虽然是一切法空了，但并不是什么都没有，我们接着看49页的本文，虽然是一切法空，但是呢要说没有，但是却又是现成地，就是活生生的呈现在眼前。我们有提到就我们生活经验上啊，对我们而言实际上我们感受是有的，我们没有感受到所谓的法，很难不容易感受到一切法空，就像我们有很容易有错觉嘛，就像我们搭火车啊，火车进站的时候刚好旁边那个轨道有一个火车，两列火车并排的时候都静止不动啊，突然有一台开始动了啊，这时候你就会想，到底是我坐的火车在动还是另外一边的火车在动啊，因为两个是很贴近嘛，所以我们进一步的在观察才知道，原来是对方啊，对面那一辆火车在动，所以我们生活经验上有时候我们是错误的认知啊，但是我们有些错误认知是可以借由我们的生活经验去做判断，就像我刚刚举例的两台列车啊，火车刚好就静止排在这个车站里面啊，其中一辆动的时候你就会去观察到底是谁在动了，但是如果更维系的像我们讲的一切法空，像这个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这个我们就不是那么容易了，所以当我们在争吵的时候，我们不希望输嘛，所以一定要越骂越大声，或是一定要争赢的，所以生活上啊，或是世间的现象，它实际上一直在变化，但是我们一直以为它是存在的，以为它是不变的。好，假设我们很多年前跟好朋友争吵，吵后之后大家彼此不往来，那隔了好几年突然遇到，可能当下也会不好意思，可是也会升起过去争吵的那个情景，甚至如果更严重啊，你可能没有原谅他，你当下的那种嗔恨心啊，不愉悦心啊，那些心情就会呈现，但是事情已经过了，我们怎么之后再怎么的去骂他，他也不知道了，但是我们自己 就是会清楚明白，或者那时候的那种情绪如果影响我们很深的话，之后遇到这个人你就会觉得都是别人的错嘛。那就是简单的说了，所以虽然现象，虽然这个所谓事件人事物都一直在变化，但是我们会把它指为实有，这个是最根源的错误，最根源的。所以为什么要观一切法空？一切法空并不是观它没有，而是观察一切法都是无常变化，都是条件所成，都是无自性啊。所以导师这边在49页才提到嘛，虽然说没有，但是在生活现象中都产生，对我们而言产生影响力了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种很锐利的觉察，我们才有办法知道这些所谓我们所认为的实在感，实际上它没有实体可言啊。好，接着看下面啊。所以学大乘法最高的境界就是要体悟这个所谓的法空，但是在体悟之前呢，我们一定要有先有深刻的了解这个所谓空义或是空性，我们才有办法落入于生活上，乃至遇到事情的时候才会去真的起到作用，不会将所遇的事情所遇到的人指为是实有。所以为什么菩萨要无缘而大慈，就是要平等救度一切众生，要消除仇人跟亲人的分别，这个就是要达到这个空啊，才有办法真的做到。你没有观到空，真的很难升起平等的救度一切众生的心愿。好，所以这边接着要讲，虽然我们没办法直接或是很快的证到这个最高的法空性呢，但是要先从观念上建立一切法都在无常变化，所以一切法都是无自性。那无自性也说明一切法都有可能性了，过去没有的现在可以有，那过去有的现在可能会没有嘛，所以这一切都在无常变化。好，接着再看下面，所以在证悟之前必须要先对空理清楚的彻底的了解，那由性解空理之后修观还有圣解空理。所以这边的圣解就是一种强而有力的，那这里就是我们前面在讲这个文思修正的次第，最后才有办法证悟。这也提到佛教或者是导师一直在强调，这开悟并不是偶然的啦，也不像禅宗的祖师的公案的记载哦。禅宗公案呢，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古德的记载大概不小心打破了洗脸盆他就开悟了啦。那有在平时扫扫地啊，好，石头喷到旁边的竹子他也开悟了，感觉上好像对啊，禅宗也强调这个日常生活都是修行就是禅，但是会让人家感觉尤其只是看这个禅宗的公案不容易知道这个修学的次第，但是导师一直强调在印度的经论上都有明确的说到这个所谓的次第。就我刚刚所提到的32页这边有提到嘛，无分别智，无分别智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体证法空啊。对，无分别智嘛，无分别智所缘的境界就是什么？无分别法性，也就是真如，也就是诸法实性。那无分别智是怎么来呢？就从所谓的观照波了。观照就是观察觉者，但是观察觉者并不是随便的，而是要去观察一切法空无自性。那我们怎么知道要去观察一切法空无自性？这个就是要借由听闻而来。好，所以这边导师说嘛，我们要体证这个最高的境界之前要深刻的了解空性，深刻了解空性，深刻了解这个两字叫圣解。因为这样的深刻了解，我们才有办法在内心产生一个强而有力的觉察力。一到事情遇到事情，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在变化，不要把它认为是实有的。就是说尤其是我们跟人际之间的互动啊，不要以为朋友永远都是朋友啊，朋友有可能会变成是仇人，仇人有可能是变为朋友，就这辈子的生活经验上都有可能发生的啊。所以从这样子来推到三世轮回或者无始尽的轮回，就如同导师所说的，一切众生对我们有恩的话，一切众生也有可能都是我们的仇人啊。所以 不要把亲人跟仇人的分别哦，这么固定呢、哦，这样才有办法消除这样的分别，这样子才有办法升起平等，救度一切众生哦。所以这边导师说嘛，体证最高境界之前，要深刻了解空性哦，依着空性才有办法去修观哦。所以这边就是先了解嘛，那怎么了解？先借由听闻、听经闻法，建立正见。建立一切法空，建立一切缘起有毕竟空的正见之后，再落入于思维，达到所谓的深刻理解，进一步在禅定中真的去观到法一切法空这样的道理，最后才有办法升起所谓的无漏智啊，或者是无分别智。好，接着我们看下面啊，在标题三这边49页标题罗马数字三这边，假设呢执着或是接受世间的见解，那一般的人见解大概我们就会，我们看到就会认为它存在，我们吃到的我们认为它是有的，我们生活经验到的我们就会认为它是实有，我们就会执为这些法都是实有性，这样子便不能通达大乘法的真义，因为大乘法的核心思想就是一切法本不生，一切法本自性空啊，就如同众生有眼疾，看到的事物当然都是不正确啊，颠倒啊。那就像我们刚刚所举例的啊，两辆火车并排的时候，停在这个车站的时候啊，其中一台动了哈，如果我们没有去注意的话，我们会以为我们乘坐那一辆火车在动了。可是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的观察，实际上不是哦。然后或者是像这个好像云动得很快，好像月亮跑很快的啊，这些都是可以依着我们的认知去修正我们的错觉啦。好，接着我们看下面就是标题四，这个就刚我所提到的啦，一切法空必须由证悟才有办法体证，那没有证悟呢，那实际上只是听到别人怎么说，或者看到经怎么描述，跟实际的情况是不一样，因此要借由听闻思维修慧的过程，最后达到所谓的法空性的证悟。好，那下面这个也蛮重要的，就修学大圣应该是在无时无刻在修学之中都是要从这个法空性去努力，所以从听闻而思维，思维叫修习，乃至叫现证，都是以这个法空为所缘境。好，接着看下面，证悟不是廉价突然得到的，这是导师一直强调的。虽然在证悟之前，这边所谓证悟就体证这个一切法空性这样的境界，在思慧修慧阶段或许有一些类似的经验，就是我们心很宁静的时候，烦恼都不现起的当下，或许我们可以好像就像体验到这个所谓的圣真境界，但是要注意的是，当我们离开这样境界，在生活经验上我们遇到事情，遇到喜欢的人事物，会不会起贪心，这个我们要去觉察一下啦，观察一下，不要把这个修在这个过程中以为真的自己是断烦恼，实际上不见得是啊。所以这个每个阶段如果我们都是以这个一切法空为方法去练习的时候，每个阶段实际上都有类似体证法空的这个经验哦。有这样的空性的圣解哦，不论做什么样的菩萨行哦，布施持戒等等哦，那内心呢都不与这个圣解法空，所以当下呢就不会产生执着。我们说布施最好的情况，最高的境界就是所谓三轮体空，就是没有认为有个人施者所施的物品，还有接受的人，这三个类别三个方面都要观啊空无自性。好，所以慢慢的练习，慢慢的会体课生深刻体会啊，所以这边所提到的彼行法空处，就是菩萨所行的啊，就是依着一切法空为主啊。好，第二个呢，就是居住止合相。那这边问的是所谓的 居住处，那实际上就是墓地啦，就是他的墓地是要，目的地是在哪里，他的回答是蛇是彼岸居，蛇不，这个蛇。那我们前面有提到嘛，蛇这个词有布施的时候也叫蛇，是蛇心，那在施无量心慈悲喜舍的蛇是平等性，导师说这边实际上如果对应其他的译本，我们先看50页第4行，所以说这样的修行到底它的目的，或者是为想要到哪个阶段，他的回答是蛇是彼岸居，导师在第四行就说本经的蛇如果在其他的译本是没有，所以或许可以先忽略这个蛇字。好，那就回来看这个这句彼岸句的解释，那句在梵文中是有轨迹的迹这样意思，所以可以帮当作是种规则。简单的说呢，彼岸就是指六波罗蜜度嘛，就六度了，六波罗蜜多。那所谓的此地的彼岸句，就是依着六波罗蜜多为修行的规则，就准则，那以此为居住处，就是依着六度而安，就依六度而修行到涅槃的彼岸，句就是一种规则，规则。好，接着我们看第三句，就是彼行处云何，那他的回答是彼行住是禅，导师的解释呢，就是时常安住于四禅中。好，这四禅呢，四种禅，初二三四禅，其中最主要是第四禅，因为有许多功德。这我们这样我们有提到了哈，经都是说佛是在第四禅，或者是有些圣弟子啊，像舍利佛啊、目犍连哦，他们要入涅槃也是在第四禅。而如涅槃的了，四禅的禅是禅那的意思，就是禁律了，禁律就是安静中思虑，这个在我们前面39页的注脚94我们前面有提过了。禅定的定它有几个类别，其中有个禅那就禁律，以前的翻译叫思维修嘛，所以禁律是安静中思虑，包含了止跟观，所以这边才讲定慧都有，有定有慧啦。但是这边的慧是共于共这个世间的慧，所以就是咽下心上，并不是通向这个法空的慧。那法空的慧就是我们说的这观慧嘛，观依这个一切法空去观察所缘的对象，一切法去观察，这个叫依法空所成就的慧。但是在四禅是共世间，所谓的咽下心上，就是要初禅怎么晋升到二禅，你怎么舍初禅入二禅，你一定要观。相对于来说，二禅是比一初禅是更清净微妙，还有离烦恼的，应该说离一些不稳定的心理状态了。所以你要先心上咽下，咽下咽什么？咽出，如果对二禅来说，出禅是什么？苦嘛，出障，是苦的，是出的，是障碍。那一样，你要升到三禅，一样要，就是简单的说，就是六行观啊。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在荧幕这边引的是说一些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啊。那这段文实际上也是瑜伽师地论它本身的内容，它有提到所谓的尽惑所缘，以世间道来尽惑，就烦恼有所谓的六行观，就是导师这边所提到的咽下心上，所以苦出障这几个字叫咽下，所以你要咽下地，所以我们说舍初禅入二禅，就是要观初禅的苦出障，在观上帝净妙理，就观二常的净，初常来而言是更宁静、更微妙、更离心的 不稳定的状态，这个我们等一下会看到这个了。所以四常是共世间的禅定， 它不是出世间。那如果用出世间道而进获的，这个叫观世谛嘛，所以叫世谛观。所以这边所提到的就是讲，那导师是用这个所谓的法空慧啦，就是比较站在大圣所强调一切法空。不过在四禅中是定慧均等啊，所以很容易引发真正的智慧了生脱死哦。好，接着看到下面哦，除了一的初二三智禅可以生无漏智断烦恼之外哦，在佛教的说法啊，就是在还没有到达色界禅定之前，有一个叫未到地啊，就是他还没有到色界禅啊，还没有到初禅。已经快到初禅了，所以依着未到地定，它实际上也可以升起无漏智去断烦恼。好，接着就要解释修禅的应该要注意的一些内容。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接着。